哎，五戒的时候，他就不杀生。而前述诸祖言之啊，尊尊，哎，就是很诚意了。无人当谨遵不逾哟。唐寒山大师见人起亲，实则心腹乃其祖母投胎，啊，这个是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。其上宾客，则为其呀、啊、蓄养的牛马转世的。哎，那么这锅中的猪牛鸡鸭都是六亲眷属所转生的啊，因此就以 很悲怆啊，以悲啊唱句言啊，悲戚就是看起来很悲哀了哈。说六道轮回苦啊，孙儿起祖母，因为一转世啊就不知道了嘛。这牛羊膝上坐啊，六亲锅里煮啊，这六道是轮回是苦的啊，他的祖母转世变成他孙子的老婆，因为啊阿妈听孙呢、啊、这牛羊一转世成人就在席上坐了啊，这煮的这些鸡啊也是以前的六亲哦，锅内煮哦，锅内煮哦。这说到这个问题啊，还台湾还好一点，日本啊现在很严重，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完道德观念非常薄弱。反正日本人也听不懂我的录音带，讲一讲也没关系。这个日本人现在的女孩子是没有什么叫做丢脸不丢脸的，他们的道德观念完全很薄弱的。譬如说他没有钱读大学，要不是没有钱，哎，他没有钱，如果在路上走路被这个星探探到了，他就叫他来，哎呀你的三围啊怎么样啊，哎不错，他就去拍 A 片的。或者是你现在呀、啊、在这个女色不错，面貌不错，他就一个公司的老板就说我来养你。也简单讲就是他一边读书，那一边呢跟同居，跟男人同居啊，男人就要攻击他钱，当然这个理所当然的嘛，他又不偷又不抢，你喜欢我也喜欢，男的你给他需要的，那么女孩子各取所需，也给他钱，他大学就慢慢的完成。他们在这个日本里面完全很少有伦理的观念，很少啊。问题就是他们从小就是一起洗澡，从小就一起洗澡，所以在日本人世界上是乱伦是有名的，乱伦是有名的，一起洗澡。所以这在台湾人来讲是很不习惯的，但是日本的文部省也公布日本人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完全那种什么观念通通没有。哎，我们要洁身啊，自爱啊，或者是保守一点啊，或者是比较传统啊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啊。他们也不在意什么转世啊、轮回啊，哎，很少啊。他们宗教啊，虽然有啊，只是流于这个日本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宗教，哎，很奇怪的宗教。他一出生啊，开始啊，信奉基督教、天主教的，临命中用佛教的，或者是一出生用佛教的，临命中用基督教。这是日本人是很奇怪的一个民族啊。底下《楞严经》讲说，为利杀众生啊，为了钱财啊杀众生，那么因财网猪肉，网就是抓，猪肉就是一切种种啊，那恶计是恶业啊，两种，那么都是恶业啊。为了利也杀众生，为了财抓杀业，杀害众生，两种都是恶业，时啊堕这个教唤地狱。而依据经典所说的杀生呢、当堕三途受报，乃至极致报尽，转生为人，还需要遭短命报、多病之苦。那当代的律师啊，广化老和尚啊，就曾先生说法。他这个故事啊，倒是很精彩的。 啊，你说杀生食肉啊，十四恶业，必当受报无疑。只是受报，依据杀心的猛弱，啊，或者杀法的残忍，而各有次数高下，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其次，杀生食肉后的忏悔修善，也可以转后报做现报，将重报则轻报。我为了让诸位啊切实了解杀生啊食肉的现世因果，不妨现身说法，将我食肉受报的经历列向诸位先说。说我在十八岁的那一年呢，为了抗日救国，走出学校的大门，啊，就毅然参加了抗战的行列。姓蒙这个祖宗啊，福德庇佑，只当了半年的上士文书，啊，文书就拿笔的了，就升官了。从此在这个钱粮里面呢、啊、打滚，一直到我退休出嫁以前呢、啊，我在政军两界干的大部分都是钱粮义务之类的。哎，俗话说呀，靠山吃山啊，靠水吃水啊。我虽然一文不苟取啊，哎，他这个不偷盗也是吃得很好，但是近水楼台啊，究竟用起钱来啊，就便利多了。啊，如果有钱就饮酒食肉啊，造了不少恶业啊，杀业啊。啊，到了那么清蒙清业啊，蒙心啊，啊，那么颇为不安。哎，你到了啊，这个晚上啊，摸摸我们的良心啊，哎，是不安，因为啊，对金钱呢、啊、发生了 啊这个厌腻。后来出家呀、啊，不厌数钞票，不厌存钱，啊，实在是由此而来的。哦，那他刚好跟我刚好颠倒，刚好跟我颠倒。我是出家以前是一毛钱也没有，通通没有。哎，家里有穷，读大学一边打工，身上是一毛钱通通没有，所以出家以后很喜欢数钱，每天看到钱，每天都会问多少。可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用，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一定要用，印经典要用的。哎，刚搞说我很喜欢数钱，哎，诸位你们可以尽量缴多一点，哎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绝对不贪，啊，我刚好跟他刚好颠反过来。他是出家以前钱很多，我是出家以前都没有钱，哎，那出家以后很喜欢储钱，他又不喜欢储钱，刚好颠倒，啊，真的英雄啊，这个遭遇不同，哎，提起啊，我饮酒啊，啊，这是指这个广化律师啊，不是我了啊，提起啊，我广化呀，饮酒吃肉的本领来呀，虽然不大，可也不小，论酒量。一两瓶高粱酒喝下去呀、啊，脸不红，神不乱，吃鱼吃肉更是惊人。定坐下来，啊，细嚼缓咽的吃上两个小时，吃一两公斤的肥肉，哇，哇好厉害啊！竟然烂的膀子呀，肥肉那怎么受得了？一吃下去，我看，哦，那不得了，哎。这个你回去要写一写，造成音效的效果，你会写吗？从侧面出来啊，哎，写我讲经比较困难，不过写这个声音都很简单啊，写这个声音很简单，哎，吃一两斤的肥肉啊，不叫人家呀生腻，啊，叫腻了啊，说我最喜欢吃鸡吃鸭了，每餐都吃，怎么吃也吃不腻，吃不厌，一年吃下来，我们究竟吃多少的鸡鸭呢？没有统计过，但是有一次我们住在浙江定海的溪口啊。哎，刚到的时候，这个村庄啊，各地都可以买到鸡鸭，啊，我每天呢叫这个房东的大小姐为我们去买鸡鸭，就交给勤务兵去杀。哎，做到勤务兵嘛是正经衰啊，每天都杀，每天呢多着三五只，少则一两只，哇、哦，是吓死人了！每天都吃这个下怎么得了？三个月驻扎下来，这个村庄啊，周围五里路的鸡鸭通通吃光了，哇，吓死人了！所以养鸡场养的通通吃光了。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下午啊起大北风，我叫这个房东小姐去我们买鸡，她说你还要吃，这里屋里面的鸡子啊鸭子啊都给你吃光了啊，你还要吃。哇，我猜想是因为她、啊、天气太冷了，怕出门了、啊、不肯去买，所以啊用这句话呀来搪塞我。因此啊，我就自己带了一个勤务兵啊，在这个驻地的这个四周五里路里面打个转，啊，这外省的是在打个转，哎，果然没看到一只鸡呀、啊！哦，我才知道， 我究竟吃了多少的鸡跟鸭，不禁呢心里一惊，我造的杀业太大了。其实当时候在大陆各个地区只是村庄农民自己养几鸡而已啊。现在你广化烈士如果要吃的话，你怎么吃吃不完？现在养鸡场的鸡几百万只的呀，你怎么吃得完？你每天都买没关系的，现在你怎么吃都吃不完。那个养鸡场几百万只啊，那以前都是养几只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民国四十二年，民国四十二年是什么日子啊？刚好我降生，诞生，完蛋的诞，我一出世，你看广化烈士福报就来了，你看我信佛了，那可能是不是有息息相关了啊？我一出世他就信佛啊，在看过佛经后，明白因果道理，我急于勤求素食，祭数前迁啊，以前的罪过了。据我所知，在经中公开信佛啊，公开素食的，我是第一人，也很了不起。可是内心呢，却大有后悔莫及了之感，为求一心忏悔以及弘法利生呢，将功赎罪，乃决意出家。啊，也是了不起。所以啊，出家以前，不管你造的什么罪过，佛菩萨都不计较。像广化烈士这个，你看造了这个这么业报是多么重，但是还是要受果报。也许因此一念之善，我今生造的杀业，幸得将重报啊，则轻报，一定要下地狱的。所有无灵的鸡啊，全部吃光了，那你可以算算看，大概多少了？也不少了，转这个后报做现实报。民国六十三年端午节的前两天，我在南投莲光南洛的无量寿观中，上午8点开始拜净土赞。这时我闭关已经将近2年多了，拜这个净土赞也拜了9个月多。那么第一拜拜下去，就觉得身轻起来了，向着西方前行。走了不到几步，听到身后有很多的鸡鸭的叫声，回头看去，见成千上万的鸡鸭分作3行，追随着我。我沿着他们的行列往后看，哇，2公里多，不得了啊！这2公里多啊，才看到他们的集合场，他们还有集合场，他们集合场是在南投车站的大广场。说那里还有牛狗猪等那一大群在排队静候上路呢。再反观自己，我胸前呢抱着个鸭子，在叫唤那些众生一呼一应。我看到这些情形啊，心想他们来找我算账了。不禁一惊啊，如梦初醒啊。我继续的将净土忏拜完以后，生怕我会生大病啊，就敲这个钟啊，换这个护官的来。刘文斌居士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他，请他好好的照料我啊，因为业障现前了，在最近期间不要离开。怎么知道就在当晚禅房里面平地一跤，才摔倒而已啊，跌断左腿。按照道理，这个在官房跌一跤，其实这个是小事情啊，但是底下就问题来了。虽然延请这个中西医名医治疗，花费信徒巨额医疗费，自己受尽无法言喻的痛苦，一切治疗终归无效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业力，这个就是业力了，可怕的业力啊！这谁有办法？只有自己要好好的求忏悔了。因此变成拜卡法师，这就是我杀生食肉的业报。我现在呀，向诸位呀，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。虽然我悔之已迟，但望大家以我此事来作为引荐。各自警惕，早日戒杀，如数免到复测，免到复测。那么最后我再劝告诸位发心戒杀吃素之外，再劝导诸位还是要学净土法门，念佛求生西方，才可以就近离苦得乐。吃斋跟念佛和这两美分，这两损 哎，这话怎么说呢？如果是持斋不念佛，来生以宿世的持斋故，必得大富大贵。古人说，一日持斋，天下杀生无我份哦，何况终身持长宿了。那么他的福报岂可限量？有了福报，那么当然是好事了。但是大富大贵的人十分之久不知道修道。哪一个人做大企业要修道的呀？都是花天酒地呀、啊，都是花天酒地了啊。所谓的富贵携道难，这句话倒是实在。富贵人都是在顺境里面的、啊、他从来没吃过苦，反而那些修行成功的人是从小吃过苦的人。富贵中人不知道邪道，他生活一定是趋向食色玩乐的享受，食之一席千命，得席开几桌，色则以味以翠味红啊啊，这个翠跟红就是表示啊风花雪月的地方啊，玩乐之歌舞嬉戏啊，凡是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士啊，不难想象到他的将来必定堕落三恶道，这第三世他就受苦了。又如果念佛的人不吃斋，不吃斋，临终大部分都被业力所障，都得往生流日啊，流入这个八部鬼神里面去。这就是吃斋和念佛分着两损，如果能够吃斋又能够念佛，那么这个现前身心康泰啊，康乐啊，那么当来往生西方啊，见佛闻法正三不退啊，位不退，念不退，心不退啊，那么终是圆满的菩提，他的功德利益啊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那么以上细究因果报应，来探讨食肉的坏处。如果就科学来讲，人类也是适合吃素，而不应该啊吃荤。印光大师这么说：肉是啊秽浊之物，食者血浊而神昏，发素而衰早，那么最容易造疾病之端。蔬菜系清洁之品，食者气清而自朗，常健而难老，以富有滋补之力。不过这句话要改了，现在吃素很难了、啊、难保了、啊、为什么？这个农药是一堆，农药一堆。有一个卖菜的人呢、啊、我们到南投了哈，哎，这卖菜的，卖蔬菜的人，现在是怎么样？他就抓菜啊，抓这个菜。他自己种的菜，他自己不敢吃。比如说自种这个易鼠鼠，还有那个四季豆，啊，那个用的农药之重哦，哦，你看到你就吓死了。按照道理，农药一撒，要一个礼拜。或者是十天两个礼拜，慢慢稀释以后才去采收啊。现在的人很急啊，差一天就差很多了，急着要卖啊，急着、啊、收回成本啊，结果要撒了一天两天就、那个农药还在滴哦，啊，一看你这一片白白的农药、啊、就马上要收成了，结果他就抓，你看抓到那只手怎么样，烂掉。卖菜的人哦，就是拿这个蔬菜给人家，这已经清洗过咯，每天这样拿着蔬菜拿到这手烂掉，他绝对不敢吃他自己种的菜，他绝对不敢吃他自己收成的菜，一定不敢的。哎，说哎呀，这个菜这么好，拿一点啊供养慧律法师，他偷偷的告诉我，不要啊，不可以供养师父啊，就说你这菜这么好，这么哦，你看这个菜那么青葱翠绿，怎么不供养师父呢？啊，这个不好意思讲啊，这个农药还没有稀释完呢，太早采收了。还好这个人有良心，那现在这个素食就吃素也很难了、啊，这个叫做共业所感了。我们现在要吃一个清净的有机的蔬菜。一公斤大部分都是农药的三倍四倍，而且有机的东西也不一定好吃，虽然有那个虫啊摇摇摇不好看，但是水果是比较甜一点，但是那个蔬菜一种起来啊，啊，像那个枯萎的阿伯七八十岁一样，可是有那个农药的，哦，就种起来就好漂亮 啊，当归大条啊，菜龟、菜瓜、丝瓜也是大哦，那个蔬菜开的啊，又绿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。有机的东西就比较甜，自然的甜。现在没办法了，那就问了，那师父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当然自己想办法啊。这种吃饭还要问我吗？难道我供给你吃有机的吗？这个很贵的 啊，当然我最多给你介绍超市有比较有一些有机物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连吃荤的也好，吃素的也好，差不多。现在很多的出家人也有得癌症，也得癌症啊。按照道理，吃素的人癌症比较少了，也有，为什么？农药。农药咯，很可怕的。因此我们要了解，现在的是众生实在是没有福报啊，这个农民啊是不得已啊，有时候他的苦衷啊，台湾的土壤栽培不出有机物很难啊。大部分我们现在的有机的东西都是由美国运过来的，美国那个是大片的土地啊，从国外运进来的，欧美运进来的，他们都是有机物，没有农药的，台湾做不出来。已经酸雨，什么叫酸雨？你知道吗？酸雨就是工厂里面排出来的废水，还有黑烟，经过热度蒸发到上空，蒸发到上空以后，它的云层移动，这云层移动到某一个地方就下来，这个泥土啊，产生酸性，那混合在一起长出来的东西，它就一定不好的，有毒。比如说重金属镉污染，吃下去它就重病，它没办法消化，没办法消化，没办法分解，重金属啊。再来其他的银，水银类的，水银也是重金属咯，水银的比例是13点多，对不对？水银一滴下去是沉下去的，虽然是成液体的，它是沉下去的，一吃下去它没办法分解。它没办法分解，也没办法吸收，它就残留，变成一种毒，就汞污染。汞污染呢，就是水银。现在呢，整个大环境麻烦了，所以要赶快啊，修行啊，还是比较重要。那就师父，那到底要吃什么啊？那师父总不能说，好啊，我今嘛改来吃车啊，跟寿喜的吃啦，全部改了，这就不能这样子啊，还是要吃素啊。那不要，如果吃有机物要贵3倍啊，4到4倍啊，而且采购都禁卖啊，菜又不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讨论我们现在人的福报真是不够啊。我们休息一下喽，休息一下。
105页现在中间癌细胞系于血液呈酸性反应的时候才滋生，涉及肉类、卵类、酒类等等，虽然具有极高的热量，但是将导致血液呈这个酸性。为中和酸性，保持细胞渗透压的钙会因此减少。假设钙的数量就减少了，渗透压就产生变化，产生病变，那么镁就会自细胞释出。镁从细胞释出，细胞就会老化，这个时候附着于老化细胞这个壁，细胞皱壁上的，为什么皱呢？因为波动。 老化细胞皱壁中的这个病原体啊，马上就侵入了，没有抵抗力，啊，使这个细胞啊，突变，突变就是病变啊，而致癌。假设能够摄取蔬果等碱性的食物，啊，不适合癌细胞生长的环境，那么身体才不至于成为培植啊这个癌细胞的啊温床。就人体的结构来说，人类的消化系统啊，牙齿啊，下巴跟草食动物啊比较类似，而迥然不同于肉食动物。身为医师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曾言及：“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。”那已经为今日科学家、卫生家、生理学家、医学家所公认。又说，服豆腐的食是植物中之肉料，食物有肉料之功，而没有肉料之毒。啊，那些豆类的啦。那么米勒尔医师曾就两只老鼠做实验，分别啊试以荤食以及素食，结果素食老鼠的寿命比较长，那么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复原力啊都比较强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正是因为动物被杀的时候必心生恐惧，致使体内生化作用改变，那生这个化学变化产生无量的毒素。再来，不孝的饲主啊，为令动物迅速成长，注射各种化学药品，那、这个多。现在的鸡哦，以前那个土鸡哦，放到山间野外的嘛，让它自由走的，都要经过什么半年呢、这个土鸡啊，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，它才会长大，它才吃它。现在你看那个饲料鸡都打针了、或者加一点那个化学药品呢、差不多五个礼拜就要出笼，五个礼拜哦，都是住活络泵的荷尔蒙的，五个礼拜啊、所以底下说，所以说食肉者也是将化学物质、摄入体内，再者动物体内或者是有寄生虫或者是感染疾病，食用之后反生害处。所以知道素食之利必大于啊荤食，所以我们这个木屋啊就种了很多啊，我就交代这个卢医师，就把它种一些有机物，那么尽量把它用这个寄过来。但是呢，寄过来呢，也很麻烦，那时间上啊，有时候也处理不恰当，别坏掉。那么我种这个有机的也很麻烦。就有一次啊，这个我们种那个有机的那个大雪山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说这个虫那么多，你不想那个我们种那个包心菜那个多少虫，早上就一定要拿一个弓啊，一个筷子去夹。然后师傅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说你去放别人的田里面。他说啊，第一个你不放他们，第一个理由是你不放他们别人的田，他马上死掉，没饭吃，失去这个慈悲心。那第二呢？第二就是十方常住的包心菜，他使常住的东西比较受不了。那我们夹一夹，是两全其美啊！归供，赶快趁人家不看到，没办法了，这也不是自私，这不是自私啊！你要如果说随便一丢，那它全部死掉，全部死掉。那以前广化律师就是用什么？他们以前种的蔬菜全部不用农药的啊，广化律师还有他的上人都是用什么？都是用大悲咒水 就是吃大悲咒水啊，吃这个大悲咒水，然后啊往这里拍拍啊，吃这个稀释大悲咒水稀释，然后往这里拍左手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虫的话，哦，这虫它就跑光了。哎，我说那是有德性的啊，有德性的啊，啊，虫。